花。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高兴又可以和小朋友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来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小朋友，基督教的圣经是超自然的上帝向世人启示他自己的一种方式。世人能够认识全能的上帝，是因为他存在，而且这位上帝是一位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真神。当上帝要使人认识他时，主要就是透过他的创造和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切话来传递他的真理。圣经分别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是上帝在基督降生前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而新约是借着基督而成就的。旧约圣经在基督降生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新约圣经是以基督降生的各种事件做开端，于公元第一世纪末完成。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希腊文当中，默示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上帝呼出，也就是基督所说的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既然圣经全部都是上帝口中所呼出来的话语，圣经本身就是一本超然的著作。在这当中呢，有生命之道，上帝造人之初，把他的气呼出，进入用泥土做成的亚当，他便成为有灵的活人。主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又说圣经中有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也同时是人的话语，因为它是由40位不同身份的作者在不同的环境，又经过1500多年的不同时代写成，而且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都具有作者本身的独特风格、智慧和个性。但奇妙的是，圣经的写成虽然是如此这般复杂，但它的主题都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救恩。每一卷书的内容毫无矛盾，也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有圣灵在这些作者的自由发挥中给予充分的引导，使写出来的一字一句都成为上帝自己的话语。其实上帝一直以来是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施行他的主权和引导，就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既然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的每一句都是他的话语，因此圣经也带着上帝自己的权柄和能力，纯洁而没有谬误。所以主耶稣强调，律法的一点一画永远不能废去。 事实上也证明基督教的圣经能经历战争迫害仍然保存完整，更不用说它还被翻译成近2000多种语言文字的出版，发行的数量更是天文数字。更奇妙的是，圣经的推广，人们对它的价值和幸福直到如今还在增长中。因此圣经它是一本完整的以色列历史，所以小朋友，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爱你我的天父上帝口中所呼出的，为的是要叫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3:15，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5，小朋友，你是否已将它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到小豆芽加油站来听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编织记忆。爷爷，你是怎么样拥有记忆的呢？
乔克啊，那得看你指的是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哎，奶奶说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记忆，那些是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而且不断回味的事。
哦，我懂了。
爷爷点点头，伸手将我拉进他的身边。他说，
过来吧，让我告诉你其中的奥秘。
我靠在爷爷的膝盖旁，他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拉近一些。我觉得自己就像小鸡一样，躲在妈妈的翅膀下偷看外面的世界。爷爷说，
你必须仔细留意身边的每一件事。
爷爷举起手，用一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眼睛，他说，
你得用这个。
于是我将视线悄悄地滑出走廊，穿过整个院子和立着高高峰标的红色谷仓，眺望草原、树林、小溪和远方的山丘。但是爷爷很快又把我已经飘到远处的注意力拉回来。
爷爷说，看见那只小青蛙了吗？
我顺着爷爷那只因为工作变得很粗的大手所指的方向看去，一只背上有小花点的青蛙正一步步地跳向花园。
再看上面那里，一直往上，有没有看见那只正飞过云端，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个小斑点的鸟呢？那是一只老鹰，它想看看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大世界中发生的事。
此时，我必须眯起眼睛，才能看见那只白云中翱翔的老鹰。我回过头看着爷爷，我想我明白了。于是我告诉爷爷说，所以要拥有记忆，就是要用眼睛仔细看咯。爷爷点点头，他最喜欢的那顶帽子也在他满头灰发的头顶上上下摆动。爷爷回答我说，
不过那只是第一个部分而已。
此时我又更贴近爷爷的膝盖，爷爷继续说，
那你还必须明白其他的事。
是哪些事呢？爷爷指着自己的鼻子嗅了嗅，他说，
我可以闻到奶奶正在准备晚餐呢，闻起来好像是苹果派的味道。
刚开始除了爷爷身上那件夹克散发出来的浓浓木头味，我什么也没闻到。接着我后退一步仔细地闻，终于闻到苹果派的味道，又香又甜，我等不及要吃晚餐了。爷爷转过头去又嗅了嗅，他说，
闻闻看甘草的味道。你爸爸正在西边的田里割草呢，是木素草，我好喜欢刚割下来的木素草的味道。我用力地吸一口气，新鲜的木素草让我想起那些在草地上玩耍的小羊，他们喜欢用头斗来斗去，假装在打架。爷爷又微微地偏过头，用手指轻轻敲着自己的耳朵说，你还必须用这个。我伸出手摸摸自己的耳朵，妈妈常说我有一对爸爸的耳朵。爷爷问，你都听见什么啊？刚开始我觉得噪音很多，我没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当爷爷挪动身体时，门廊上的这张旧椅子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声响，他脚上的工作鞋也在木头地板磨出沙沙的声音。一旁的小狗亮亮则是对着松鼠吠个不停，身边这些噪音让我很难专心的听。花丛间也有细微的嗡嗡声，一只大黄蜂正在采花粉，远处的牧场上传来母牛叫小牛温柔的哞哞声，更远的地方还有牵引机的声音，告诉我爸爸正在田里工作。爷爷又接着说，乔克啊，其中的奥秘不止这些呢，你还必须用这个。此时爷爷伸出了他一只手，爷爷用那只大手温柔地摸摸我的头说，就算是在黑暗中，我也可以认出你，只要摸摸你的头发就行了。我也伸手摸摸自己的头发，虽然妈妈叫我梳过了，他们还是东翘西翘，我用力地一掌拍下去，可是只要一松手，他们又马上翘起来。爷爷向我解释道，我们可以用手指辨认东西。我眯着眼睛看了爷爷一眼，然后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该怎么用手指辨认东西呢？爷爷说，要闭上眼睛。于是我闭起眼睛，整个世界在一眨眼间消失了。现在把一只手伸出来。我伸出手，觉得有点害怕，有个东西碰到我的手掌，我吓了一跳，想把手缩回来，却被爷爷紧紧握住。我小声地问，爷爷，这是什么啊？小朋友，有关编织记忆的故事还没说完呢，到底爷爷在乔克手中放了什么东西呢？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锁定由佳佳姐姐制作主持的爆米花节目，继续来听编织记忆的故事咯。那么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先向你说再见了。